现在显然在中国的基督徒里面要兴起一个非常强烈的 homeschool 的风潮，因为没有的选了，你不可能不 homeschool 了，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从来没有开垦过的地方，包括我们现在在这样网上聚会。
其实毛哥，我就一直在想，我们应该搞 homeschool 主日学，你就在网上吸引人，这些孩子们、这些家长们已经很习惯在网上上。
对了。我同
一个礼拜一次先做起来，然后一个礼拜两次的慢慢加。
小孩子可以称为荒地，对吧？
对啊，我觉得小孩子这块地比这个成人的好做，这成人的真的是很难做。
而且你现在不做，他将来一定变成荒地，那是肯定做不了。
对，从小
或者是变成荆棘地。
我们要是可以彼此帮忙一下的话，真的是很好的。这个进入坚固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纪非常小，他的父辈又不侍奉神，那他怎么会从这块烂泥巴里面长出一个约西亚来？怎么回事？
就原生家庭不重要吗？
他的母亲呢，还算是在犹大支派的成立，这个他母亲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另外呢，就是说呢，如果看的话，他同时代还是有一些可能还可以的这种，在宫廷里面服侍的祭司啊，这种书记啊，这些，这是通常我们说的答案。我在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约西亚王的上一任是没有当几年就死了，
对，
所以实际上约西亚王他很可能受到他爷爷的影响，
那个做了，
因为马拿西呢他是悔改过的，他有这个被神击打被掳到什么，被亚述王掳走又回来的，隔辈儿的这个影响可能有一些，至少他可能是见到或者知道过他爷爷有这种事，这个影响也不能忽略，
应该是
因为他父亲毕竟也没干几年王，本身也很差，也很
他父亲好像两年吧，他是马拿西
5年
的，对，
但是马拿西的就执政很长时间，那年纪也比较大才去世的，对。
但是马拿西这个作恶是非常非常的坏，所以他在被神管教嘛，自己是有一些的经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把以色列人带入一个非常糟糕的境况里边。隔代的影响呢，那就是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啦，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祖字辈的人物啦，对不对？但是马拿西他自己的经历他肯定是做成节目了，给这个约西亚听了。我们需要有一些的东西，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经历是要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听懂的。现在我们就算是极左派的大左红炉里面锻炼出来的这个美国小红卫兵啊，他对别的东西没有兴趣，你跟他讲话讲不进去，他根本觉得跟你无从对话起，你既然是投川普的，那已经没有的可谈了。可是假如是我们个人的经历是跟他有关系的，他们还是有兴趣听的。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中文的，所以我们得想想了啊，我们应该有一些对内的教材，这个教材如果主愿意的话呢，它将来也可能扩充出去，但是基本上呢是一些英语的啊，就好像老渔民约翰啊，他最后用希腊语写的约翰福音啊，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对吧？所以你看约翰写的东西他每个句子都很短，为什么？因为他的希腊文不是这么好。他不会像保罗一样写一些非常非常高深的东西啊，他写的东西很简单很清楚，也就是这样，他难读但是呢也容易，我们也可以东施效颦一下，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的下一代以及许许多多的人呢，你除了有中文的材料也需要有英语的材料啊，就是想一想有哪一些的东西能够像马拿西影响约西亚一样。那当然这个约西亚他受谁的影响呢？那肯定这个耶利米啊、西番雅这些先知跟着他一起除掉偶像的这些的复兴的事情，可是这个复兴呢显然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所以在西番雅书里面才为什么耶华要用灯巡查耶路撒冷啊？这些人虽然 可能表面上服从政府的命令把偶像除掉了，但是实际上呢，他们是香气未变，原味尚存的。那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就是祭司、君王、首领、先知，教会是这个世界的耶路撒冷，对不对？我们不管别的教会怎么样，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这个地方的耶路撒冷，而且我们需要把这个神对这个世代所发出的警告传达的清楚。
你看他说在第九节的时候，耶和华说到那时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
对，
祭司都要惊奇，先知要诧异。因为今天还有很多，我想我觉得可能觉得这个形势还尚可的，就是说觉得只不过是一些一时的政治的问题的话，
对对对对，
突然会有一天你就会惊奇，会诧异，怎么哦原来真的是这样，是吧？
这次的事情会闹到
对今天对，
其实是
现在其实大家已经开始觉得有些惊奇和诧异。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很多在耶路撒冷的人，在教会的人，他把那耳朵是关上的，他不听的。其实现在的这整个的这个美国社会的红卫兵啊，就是文化大革命，跟以前不太一样，就是从这个拜登上台以后，他们已经是肆无忌惮，而且他已经不再隐藏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打算干什么已经不是一个阴谋，而是一个阳谋了。只是这个阳谋到了这个地步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传道人，完全就是觉得说不要去管他。
所以很多人扛着政教分离，还弄不清楚到底政教怎么分离，美其名曰政教分离，不要管政治的事。
政教分离这四个字绝对不在圣经里面。耶利米在做的是什么事情？是政还是教？
就是啊，
对，没办法这样说的，因为你得看时候。美国之所以有政教分离，这个哪天徐悦也可以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他当初到底那个是什么意思？他是不要像天主教、英国国教这样的教会来干涉政治，他并不是在政坛上不讲信仰，那要不然他这个宪法不会这样写，他们国会就不会祷告，他完全不是这个意思。那现在这东西早就被已经曲解了，但是那个都算是亚述国的啊。现在到了巴比伦时代呢，一切都是清清楚楚，根本就是白纸黑字，人家讲了也不会脸红的。他根本不怕你在说他有什么改变的阴谋，他说本来就应该改变，你们这都是压迫阶级，都是已经被洗了脑的人，现在需要重新被改造，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但是教会往往还是关在门里面。所以你看耶利米他讲的话，他有几乎一半是对着这个正讲的，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领受。但是当然我们在读的时候最重要的，你是要用在我们的教会身上。你要说这个美国就是当初的以色列国，这个不太通，但是你要这样讲也可以，因为的确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蒙福的，像美国这样受到耶和华的恩宠的，从来没有。但是现在这个国家离开神，马上你就看见，就在我们眼前。但是报应来的时候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从中国来，我们看了也很心疼。中国就好像当初的亚述一样，西班牙还有拿红啊，那对亚述发的预言那可是可怕极了。
那我有个问题啊，这些先知他们是不是都不成家的？是不是担心自己教育不好小孩？
也有成家的，不是
没有成家的，
也是有、
哦。还好，那还好，也是有成家。
像荷西亚，他就需要去娶个妓女，对不对？很可怜的。
以西结好像也是有成亲，
不是他们被掳是很惨的，所以主耶稣讲那个不怀孕不生养的有福了，怀孩子生养的有祸了。那个实际上是讲到肉体的这个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当然，就是说从预言上来讲。他是讲到这个律法跟信心，对不对？我们是凭信心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不怀孕不生养的有福了。可是就是以色列灭城还有当初犹太人灭国来讲，那个是非常可怕的。就像这个耶利米讲的说，他观看那几个不料不料不料不料不料，就是说连他已经知道神的审判要来，他已经看见烧开的锅从北而起，当他看见这个以色列实际的灭亡的意象的时候，他实在是受不了啊。很可怕，很可怕。你知道主后70年罗马人围困耶路撒冷，最后把耶路撒冷城攻破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用去打，因为里边的人呢饿都饿死了，非常的可怜，非常的惨。这个世界的结局也是这样。你说我们的小孩子 你现在看他白白胖胖很可怜很可爱，对不对？可是他实际上他也很可怜，因为他们要面对的世界比我们更严重更可怕。
是的。
然后这个结局来的时候，对不对？
我看到二十三节说，你看地是空虚混沌，这是创世纪里的话，
就是啊，
对对，
就是啊，
对啊，对啊，创世纪里。
然后后面讲到这个，你要怎么样呢？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
哎，
你穿上朱红衣服，佩戴黄金装饰，用颜料修饰眼目，这样标志是枉然。这话讲的，哎呀，
这很
就是，所以我就说这个。耶利米书是很情绪化，是很强的一本书，它的描述是非常的生动的，
嗯，
而且很值得人思想。
有图片，
你说现在的教会他干什么？他就是要把自己打扮的标志一点。我们就算开张了，是不是还是就是重操旧业，老调重弹，还是怎么样？就是跟自己讲说我们的主耶稣多好，大家唱唱歌，是不是？难道就是这样的吗？
哎，这个星期天啊，叫小朋友去捡蛋呢，啊。
现在
好像一切没有发生一样。
对。
然后我在，但是我你刚才说到有的教会会重开了以后会那个什么，就是大间华人教会，据说如果重开，估计能有一半的人就不错，是吗？据说，但是我不知道。
所以他在网上现在很多界限全部打破了。
对。
大家的心里心知肚明一下，大概知道，这个牧师偏左，那个牧师偏右，大家自己就在下面就已经在聚了。
嗯，
很多教会都已经在，因为查经都是在网上，
左堂右堂，对，
对对，真是这样。那网OK， 我们这个左任牧师是大左左，所以这个分堂的牧师比较保守，我们现在全去那边。
所以丁青讲的是很对，如果我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的话，那一下子你不知道你到底会有多少的人想要来借着我们这个资源来教育他们的儿女，但是我们需要 focus。有一些的东西我们需要把它做好，当然有很多现成的东西，只是你要给它接线啊，像教小孩子六日创造论以及怎么解释这个世界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这个资料很多，
就从创世纪教起就可以教很长一段时间，
很多的东西
慢慢教，
对对，
很多东西，
嗯，很多的东西。
我们以前给孩子教主日学的时候，光那个创世纪我们都可以教很长一段时间。
对呀，而且我们有很多的，你可以自己发明很多的资源。
对呀，
啊，
你还可以加一点东西。
对对对，
我觉得耶利米书不管它内容如何呀，
是
它这个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心意，甚至说整个旧约包括新约的心意，
嗯，
它已经呈现给我们了。
对，
我们看到的并不只是耶利米书这个时代，并不只是以色列就是犹大国灭亡的这个时代，
嗯，
我们也看到它有归回，
对，
也看到有这之后的
嗯
先知不同，嗯，其他先知的
对
历史，像以西结。就是被掳的人中间的嘛，那个时候耶利米还在，耶利米主犹大国还没彻底灭掉，嗯，就是这不同的先知，就是神已经把这些事情其实显现给我们了。我觉得没有那么悲观啊，或者说，嗯，就是说如果说耶利米书是对着我们现在的教会来讲，
嗯，
这个没错，但是那也不是说这个末世就一定是对应到了耶利米书那个时候的末世，因为那只是对于犹太国来说，犹大国来说，当时确实是末世了。但是对于以色列民来说，这还远远不是，因为神已经应许他们，而后来也就带他们归回了，也是有复兴。现在这个时代在败坏，这是毫无疑问。
对。
但是另一方面呢，神的心意本身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要把这些罪恶显现出来。
对。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一样，就是说现在他们罪恶的事情他已经不隐藏了。
嗯。
这个反而是件好事。
是。
因为他会显现出来。
嗯。
那显现出来之后，最终神是要审判把他们收掉，还是如何？
嗯。
这个当然是神的决定，但是说至少它显现出来，我反正是没有那么悲观，
嗯，
圣经里边开垦荒地这个说法其实没有用过几次，
嗯，
只有耶利米书和何西阿书，嗯，何西阿书是什么时候，嗯，是以色列王国的时候，
对
对吧，耶利米书这是犹大国王国的时候，
对对，
他都说了这个开垦荒地，所以即使是在王国的时候，嗯，我们还是可以干活，对吧，就是 他这一说，
嗯，
开垦荒地等他临到，
对，
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
所以为什么说这行善的知识， 这个东西是用知识来的，因为所有圣经的预言它都有一个循环性的验证，就好像主耶稣讲到末日末期，那肯定就是这个世界的结局了。他在用末日末期的事情，要大山啊小山啊倒在我们身上，这个也就是先知书里面当初形容以色列灭亡的时候的事情一样的话。从这个使徒的书信，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绝对不可以忘记的事情，一再的提醒，就是说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现在已经是末世了啊，主已经在门口了。所以呢，它不是一个悲观的问题，而是一个你用这样的心态来面对你所处的世界是没有错的。那很可能主还过一千年还不来，但是对我们来讲 there's no difference， 因为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状况，我们就是要警醒预备主来，当成 there's no tomorrow， 这个是一个不会错的一个态度，才有这个急迫感啊。西西家王有一次复兴以后，到了马拉西作恶的时候，你觉得就完蛋了，但是诶，到了约西亚又复兴，到了约西亚复兴的时候，以色列人假如听耶和华的话，说不定还有时间，但是神说收，他这个巴比伦王就是真的是开烧开的锅从北而起，就把他们全部都淹没掉了，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其实它不是一个悲观或者乐观的问题，而是一个预备的问题。你总要警醒，因为半夜里就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要出来迎接他，在你不知道的日子，想不到的时辰，是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说在不同的，如果你感觉到世代的不同，你会有不同的事。比如说你如果把这个事情比如说放到20年前，那个时候你看到的景象，虽然你看到整个时代在败坏，但是似乎好像还有大批的中国学生来，好像还要可以很大的去传福音、yeah. 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这个感受和今天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所以说耶利米书他这里讲的，其实我们的重点是放在你要怎么去开垦荒地，尽管这个可能不见得我们就是处在一个好像巴比伦要把我们全部灭掉的这种状态下，但是呢你处在不同的这种时代中，就是说你是在比如说那个时候，我觉得20年前比如说就是一种好像满怀了希望的那种时代感觉，是不是？那个时候海外福音的海外华人福音的那种兴旺的景象是很振奋人心的，对不对？似乎就像约书亚在进入迦南地在不断的征战夺取各个地方一样，但是今天就不一样。
不，这个我觉得就是很正常啊，这就是说在10年前人多的时候没有做好呀，它影响就是会滞后啊。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时是很兴旺的，那但是兴旺是兴旺，但是信主了以后没有真的继续的下去啊，那这个也很正常啊。这就跟30年前信主的很多人，他们现在很多人也泯然众人一样，这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这美国人他现在的问题不也是10几20年前？
你可以分析的都很对，你也可以说他很正常。But where is the solution? What should we do? 是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正常不正常。他当然正常，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一代就全部堕落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那既然就是说
，What should we do?
现在这个阶段正好可以我们去思考，或者说可以去尝试。我是觉得，
你有什么？
其实关键在如果说年轻人之间传福音，就是年所谓年轻一点的传福音。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传福音，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能不能守在真道里。那种偏自由派的传福音的方式其实一直是有果效的，就是很多人他来了之后他不去中国教会，他去美国教会，他去很自由派的美国教会，是有人信主的，还是有的。可能没那么多，但还是一直是有的。那包括说在网上现在很多事工，其实你看着是很热闹的，你知道吗？那些公众号啊，那些网站啊，包括美国这边有一些事工搞什么培训营啊，它还是有一定的热闹程度的。效果如何？我是说，我一直比较担心的是，或者说我感觉的是，他们有多少有一些是问题，是在于他们是偏向了，就是这种比较自由的方式，
迎合人心的东西。
对，但是这个方式能持续5年10年嘛，我觉得弄不好又是10年后就又没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比较大的。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 Where the rubber meet the road， 轮胎碰到马路上。我们这个老头老太教会，从玛丽超到穆恩到小卫，不仅在美国，当 Paul Roda 他们，你们想要怎么做，我们绝对支持你们。你们如果能够想出一个，不管是福音上的突破，造就上的突破，就像你讲的，我们现在就是思考的时候，在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讲究，说你一定要去念过什么神学院，拿过什么学位啊，你想要做什么也不需要经过执事会的批准。你不管是下雪天拿个棍子下去打狮子，或者是地上捡了块驴骨头杀非利士人，只要你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勇气，那我们都是乐见其成。因为说到底，我们不是时事观察家啊，也不是教会评论员，你看准了有什么是当务之急，就应当照主给你的感动好好的去做，切实的去做。而且这个做呢，一定要从自己身上开始做。就像我们查耶利米书，不是为别人查的，先要为自己查。主说除掉偶像，归向耶和华，我们就要把自己一切的偶像除掉，归向耶和华。主说以色列民忘记了他无数的日子，我们就要天天数算神的恩典，从头算起。主呼召我们做铜墙铁柱的先知，那你就应当勇敢的起来向列国发预言，告诉他们说啊，比从前加勒底人犯境更可怕的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好吧，我们这个第四章呢就暂时停在这边啊，下一周是第五，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好好的预备。